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杨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人付美国电子旅行授权系统费用上涨；惠州贫困用户将自动获得最便宜能源价格；中国与 PSGP 公司签署协议，以人民币结算铁矿石现货贸易；新州加强租房市场整顿，半年罚款近24万澳元。原住民独立参议员竟然在亲巴勒斯坦集会上煽动销毁国会。维州汽车盗窃案一年激增42.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出国旅行的澳洲人需要注意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继一系列最新入境政策变化。通过美国电子旅行授权系统 ESTA 申请旅行许可的费用已经从之前的$21降至$40，约合60澳元。该许可令到澳洲游客或商务人士在免签情况下在美国最多逗留90日。这次降价在10月1日美国政府停摆前一日生效。随着美国政府停摆导致部分联邦机构暂停运作，澳洲外交部的旅游网站 Smartravel 发出警告，一些机场可能出现航班延误或排队时间延长的情况，建议旅客与旅行服务提供方联系，以确认行程是否受到影响。此外，自上个月起，美国政府仲要求申请或延续非移民签证的人必须在本国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预约面谈。这个意味着在美国工作的澳洲人可能每2年就要回国一趟办理手续。去亚洲旅行的澳洲人亦需注意，中国和韩国只是暂时放宽了入境政策。中国去年11月30日推出的30日免签政策会在今年12月31日到期。目前澳洲人仲可以在不申请韩国电子旅游授权 KETA 的情况下在韩国停留最多90日。该政策有效期至今年12月31日。此外，日本计划在2028年推出日本电子旅行授权系统 JUSPA， 届时享受免签待遇的澳洲人需在出行前在线申请以获批准。2025年，日本预计将迎来一个重要节点，全年接待澳洲游客数量将突破100万人次。墨尔本消息，根据维州政府的最新能源改革政策，能源公司将必须主动识别并为那些出现缴费困难或拖延账单超过3个月且欠款逾1000澳元的客户自动转入最便宜方案。维州能源厅长德安布罗西奥表示，在这项自动撤换政策下，用户仍可选择退出，但预计约有7.5万名电力用户和6万名燃气用户每年可后继节省超过2780万澳元。能源零售业行为规范修订案仲包括多项措施，限制收取额外费用，例如在邮局缴费或延迟付费的手续费将设上限，并禁止仅限自动转账付款的优惠方案，令到无法使用自动转账的客户仍能享受折扣电价。在账单减免方面，持有优惠卡即concession卡的维州居民可申请100澳元智能补贴，截至目前已收到超过14.1万份申请。当被问及改革成本是否可能转嫁给有能力支付账单的用户时，德安布莱西奥表示，现有的维州物业电价等政策已能防止零售商的价格失控。德安布莱西奥表示，现有的维州物业电价等政策已能防止零售商价格失控。德安布莱西奥同时解释，改革就未涵盖商业用户，包括面临能源价格飙升压力的中小企业。中国矿产资源集团 CNRG 已经与澳洲矿产巨头标和必达 BHP 签署协议，第四季起对铁矿石现货贸易实施人民币结算。此举代表中方首度夺下铁矿石定价权，成功压低铁矿石价格。标和必达股价即时下跌2.1%，至42.22澳元。由于与 BHP 多次谈判破裂，中国�矿产资源集团9月30日传出，下令全国主要矿厂和贸易商禁止采购人民币美元计价的澳洲 BHP 海运铁矿石。禁令不单止包括新合约，而且包括已运出的铁矿石，就算到港亦不能卸货。作为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与铁砂进口国， 这个是中国首次大规模禁止采购澳洲铁矿石。研发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公开表示关注。BHP 是全球最大矿业公司，在澳洲市值排名第一。上海官方报道，计划必托 BHP 以接受中国客户部分铁矿石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要求。这个是中方透过集团采购策略与市场力量推动的结果，标志着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结算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报道说，BHP 与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及相关国企经过多年谈判，在今年第四季度起正式实施人民币结算，覆盖范围包括：一、剩余现货贸易，约占 BHP 对中铁矿石总量的30%，之前长期合约仍以美元计价，但设置了观察期。如果2026年中国铁矿石指数，例如不铁指数的市场接受度达标，可能启动长期合约的人民币结算谈判。二、港口现货与到岸价交易，针对中国港口的现货铁矿石，采用人民币到岸价 CFR 结算，规避了美元汇率波动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综合中国大陆钢铁意见媒体报道，这次事件源于 BHP 与中国的年度价格谈判破裂。2025财年。BHP 铁矿石产量达2.88亿吨，成本控制在每吨19美元，显示出强大的供应能力。在谈判中，标华必妥坚持年度长协约价格约每吨109.5美元，而中国则希望采用季度现货价，当时每吨约82美元，并推动人民币结算。有中国自媒体预估，2025年澳洲铁矿石出口收入将因此减少约110亿澳元。据消息，新州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整顿租房市场，而新州住房租赁特别工作组成立6个月以嚟，已对违规房东开出了近24万澳元的罚款。为保护租房者权益，新州住房租赁特别工作组在今年2月成立。据澳洲房产投资网消息，自成立以嚟，该工作组已为2000多名租房者追回了16.6万澳元房东违规收取的费用。为确保合规，工作组仲进行了300次出租房检查，以核实呢啲房子是否符合最低出租标准。之后发出了200多张罚款通知，总金额近24万澳元。到目前为止，特别工作组仲启动了300多项调查。其中80多项调查仍在进行中。新州更加监管与公平贸易厅长安努列汤票王表示，工作组所做的工作向租房者表明，州政府将对严重违反新租赁法的代理人同房东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为230万租房者带来一个稳定安全的新时代。为纪念特别小组成立6个月，该监管机构同推出了一个新的自动合规监察工具，以协助打击行动。该工具已在7月份开始运行，可近乎实时地检查非法重新出租的行为，包括房东在禁止重新出租期间签订新的出租协议。特别工作组表示，这项工具可利用数据匹配监控全州超过95万套出租房，并对房东报告房源信息。押金提交同租户投诉进行信息交叉对比。新州公平交易处话，该工具的使用支持了州政府5月份实施的住房租市场改革。该项改革要求房东必须有正当理由才能终止租约，从而终止了无理由驱逐租客者的做法。此外，新州公平交易处仲采取了进一步措施来保护租房者，例如在租约期满时强制要求房东报告，在申请兑还押金的流程中增加租约期满调查，以及在2024年9月推出了租金检查网站 RentCheck。 公平交易处表示，新州政府4年来已投入了840万澳元，以助该工作组展开监督与打击工作。墨尔本消息，澳洲原住民联邦参议员索普在墨尔本举行的亲巴勒斯坦大会上竟然仍然要销毁国会大厦，为巴勒斯坦赢得正义。索普受到多位政府高官及议员的谴责。索普参议员将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比作澳洲原住民争取权利的斗争， 经历两个时与多少度抵抗历史的约束。澳洲多名共党政府部长同议员谴责左所普的煽动性言论。外政部长帕克、社会服务部长布莱斯基同就业与劳动关系部长 Rachel West 星期一表态抨击所普的煽动暴力言论。参议员反对党领袖卡斯说，所普的言论是可耻同令人震惊的，但不幸的是并不令人意外。劳资关系与就业部长 Rachel West 也批评了所普的言论，称这些言论明显不恰当，人们有权抗议，但必须以尊重的方式进行。当然，任何煽动暴力和仇恨的评论都是不恰当的。墨尔本小说，最近维州汽车盗窃案件频发。根据犯罪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间，威州共记录33,018起机动车盗窃案，较前一年的23,232起大幅增长了42.1%，创下自200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数据显示，高登 Commodore 是最常见被盗车辆。相关盗窃案件从前一年的920起跃升至1,683起，增长率高达83%。跟随其后的是 Toyota Hilux 918起，增长71%，和 Toyota Corolla 851起，增长53.9%。而在被盗车辆排行榜中 ，Toyota 在前五名中占据了四席。Toyota 南区隧道涉案较前一年增长201.5%，从203起增至612起。Toyota RAV 四家庭 SUV 亦录得171.8%的惊人增长，从188起增至511起。Toyota 86更是出现568.4%的急剧增长，从19起增至127起。Toyota 烂桌车仍尽管基数较低，但同期失窃率亦从3起急剧上升至177起。而随着工作车辆成为盗窃目标的趋势，尼森诺瓦纳成为第七大被盗车辆，记录了516起盗窃案，比上一年增加了26.8%。其他受影响的主要车型包括 Forager， 其盗窃案从197起跃升至278起，同比增长41.1%。维州警方表示，犯罪团伙使用廉价的电磁屏蔽设备，专门针对配备按钮启动和无锁匙进入系统的车辆进行盗窃。汽车防盗系统变得普遍以来，汽车盗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这些设备能够在车主将锁匙放置在住宅门窗或外墙附近时捕捉信号，欺骗车辆系统令其误以为锁匙在旁，从而无需闯入住宅取得锁匙即可盗走车辆。警方在过去一年中从嫌疑犯处没收了超过800套此类设备。而澳洲保险理事会9月公布的数据亦显示，维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机动车盗窃保险理赔年度增长，理赔案件增加59%，相关成本上升70%。在截至2025年6月的12个月中，全州记录超过12,000起理赔，总金额大2.23亿元。而昆州理赔案下降11%至6,000起，损失成本下降10%，西澳和南澳各下降10%，新州则下降3%。值得注意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所有汽车盗窃案的26.4%。这则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